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贝回来了。
我已经听到听众朋友热烈的掌声。
哇，真的，哎呦，
这世外桃源没有小贝就不热闹，你知道吧？
不是吗？这个不是这几个礼拜好像还天下太平吗？这个据说听众反应非常的好啊，对不对？这个小贝虽然远在海外啊，但是也有听这个蒙哥跟这个启木做了好几集的节目，做得相当好啊。哎，
我们
小贝今天回来
是啊，
哎，专门回来让人家来践踏的就对了。
这次你怎么没有听众朋友来抱怨，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为什么没有人抱怨？这表示走得好啊。
不是表示走得好啦，这个又是奥运啊，又是台风啊，现在有没有人在听我们节目都已经成为问题了，你知道吗？
哦，对哦，讲起来这个这几天这个奥运，这的确是啊，这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还集中在这个荧光幕上面，特别是我们这个 local 的 channel， 这个还替他们打一下广告 ，NBC Channel 2， 对不对？每一天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家里有装小耳朵的，你整天都有在播放，
据盖勒普民意调查统计，就是上个礼拜五呢，各查经班的人数普遍减少。
哦，我以为是礼拜天早上崇拜人数减少，礼拜天早上这个美国梦幻队，对不对？对抗这个中国的这个姚明啊，我那时候
好多弟兄姐妹都缺席啊。
是啊，
那谁像我们小贝，对不对？这么多的事情在进行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传福音去了，你看看。
对啦对啦，你这个就是不要一直太强调这件事情啊，对不对？这是小贝去呢，发现了很多
怎么样？
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呀、所以可以做一系列的节目来跟各位的报告一下哦。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是蒙哥是最高兴的，我最希望有人帮我来做一系列的节目。
哦、真的，
怎么样？以后礼拜二的节目全部给你，像这个二三子一样。
我现在我已经这次打从回台湾回来就已经抱定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从今以后，小贝在世外桃源就是负责打游击就对了，
打游击，
打。打游击，对对，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接受一下训练这样子。
好了，那就听你讲，你去台湾你注意到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做怎么样一系列的节目？你要不要先跟我们报告一下，你到底去那里干了什么事情？
这我们就不用先干什么，这是慢慢再说嘛，对不对？这个你讲起来蛮复杂的，而且有些是牵扯到个人的隐私啊，对不对？
哦，这样子
啊，是啊，对啊，因为一趟去呢，于公于私都有很多的事情，对，不过我这一次呢，倒是发现了这个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先从社会现象的第一集来开始讲。
是啊，这集叫什么名字？
这一集啊，我就把它定义成这个这勺子化的社会问题很麻烦。
什么叫勺子？舀汤那个勺子？
这怎么是舀汤？那我就讲
什么叫勺子化的
汤匙化的社会的勺子化。就是呢，我这次回台湾去，感受非常的深刻，跟我前几次去呢，感觉就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了。哪个地方不一样
了？就是这一次回去这样讲是暑假的时候啊，照理讲呢，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孩子，可是很奇怪，街头巷尾啊，这个在台北市做
小孩子都不见了，
看不到小孩子，这发现呢，这是不只是台湾，这已经是很严重，这特别是在大华人地区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啊，这个亡国亡种的问题啊，
这是就是这个叫勺子话的。
勺子话，什么勺子话？你这对不对？我的普通话讲的没那么好，这你也没有离差那么多嘛。嗯。
那你的意思说，我们要把它建设成一个筷子话的，对吧？
不是，这什么筷子话？这我先给各位稍微报告一下哈、
嗯，
这个一些很可怕的事实啊。
是。
哎，就是呢，我们呢，这个出生率这个问题啊，真的已经到了大家不得不来重视的问题了。
在台湾有这么严重吗？
哎呀，非常严重。我这样的，全世界啊，全世界各国的排名起来啊，哎，
嗯，
这个出生率啊，我可以告诉你哈、啊，这个，
嗯，
出生率现在全世界出生率最少的是哪里？你知道吗？
法国不是吗？
哎，还不是哎、欸，法国还蛮能生的。
真的、啊？
我给你一点这个数据，2008年1月的数据，每1000个人里面呢、啊。哎、每一年呢、啊、生育看几个孩子是用这个数字来算的。哦、我再讲一次、哦、每1000个人里面呢、啊、这个每一年到底出生了几个新生儿以这个数字来排呢全世界呢敬陪末座就生的最少的是香港。
有这种事吗、
是香港，香港是最后一名，他每
可能有这种事吗？
耶、对，我待会再慢慢跟你分析为什么 ,OK? 所以呢这个香港出生率就是每1000人每一年里面只生 7.37 个孩子。
真的还假的？
这是
你这个1000人是结了婚的人数，还是说
1000个成人呢、啊？成人小孩就是每1000人里面呢、啊，一年呢生7.37个孩子，敬陪末座，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方居然是在中国香港啊！现在在讲清楚，
是不是跟老广是个嫌疑有关系？
这个我待会再慢慢给你分析。这个倒数第二名的人，你应该猜猜看，这个东亚的大国。
倒数第二名东亚的大国，那当然是。尼泊
尔，哎，日本人没错，日本是 7.87 啊，哎、
欸，
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呢，哎、排名的这个倒数前十里面呢、啊，哎、
居然
还有两个地方，我讲给你，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台湾。
新加坡，
这两个国家呢，每1000个人里面每年生8.99个孩子，
那也多不到哪里去、啊。
是啊，所以呢，这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前十名。你看，有香港，有台湾。有新加坡，这都是华人众多的地方，而且是比较收入所得高一点的地方啊。哎，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数字，那你说我们的这个中国呢？那你给你猜猜看，中国明明是这一胎化，结果现在1000个人里面一年他还生13.71个人。
哦，真的？
哎，所以你看，
哇，
他这个还生育率还蛮不错。哎，结果呢？我们美国也蛮不错的，每1000个人里面每年出生新生儿是 14.18。
那不错，这个是黑的、白的、棕的、黄的，是什么颜色？
对呀、那所以我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这次回台湾觉得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台湾的这个问题，它虽然数字上是 8.99， 好像比那个香港的 7.37 还好那么一点点。
可是呢？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啊。
哦，我知道。
怎么？
是不是有很多是非佣的私生子？
对呀、你真聪明
哎！这个我猜到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这么告诉你，
真的、
非佣啊，就是这个外籍新娘，就是越南新娘啊。现在是这样子、我这次回去就发现了，因为我后来也是明察暗访，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呢非常严重、
等一下，等一下，小妹，你这种人家的这种事情，你怎么样去明察暗访？所以你去。
这个我就跟小贝去刚好是做也跟教学有关系嘛，所以有走访几个大学嘛，那当然就会问到时下的年轻人，对不对？
我还以为你拿一个摄影机、
有
到哪里去明察。
小贝通天本领不至于去干这种事情嘛，对不对？
你自己讲了明察暗访。
对这个现象非常的有趣啊，对，孩子变少了，结果呢一问呢，现在新生的孩子居然呢还是混血儿居多，
还有这种事情呢、
是这样，我这么高，我给你一个数字好了 ，OK，现在台湾的新生儿啊，每十个人里面就一个是跟越南的这个新娘混血出来的，十分之一，
十个就一个、
十就一个，很多呢，所以你想想看，要是把这个 8.99 再扣掉十分之一的话，其实比香港好不到哪里去啊，
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问？
你讲，
大陆新娘在台湾算混血吗？
那个倒是不多我这么告诉你好了，所以你就是对情况不了解。
是我当然不了解，我没有去明察暗访，我怎么会了解呢？
也的确是有大陆新娘，但是平均来讲，就我所知，明察暗访的结果，
听众朋友，你就没有小贝这个节目的味道就不对。
我跟你讲，明仔晚就完。通常呢，我这么说好了，在台湾呢，会娶外籍新娘呢，通常呢是社会的弱势的男性。也就是说呢，因为今天在台湾，他们这个原因是很复杂，所以我把整个稍微跟你讲一下。而且我发相信这不是台湾问题，是整个亚洲大华人地区，只要所得比较高，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也有同样的问题。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现在就是呢，这个女人她不嫁，
女人她不嫁，
因为他们有学识，他们工作也不错，他们看得上眼的呢，要不都已经有家室，不然就是呢情况比他们好更多，所以娶比他们条件更好的女孩子。所以他们宁愿不嫁。我这次回台湾明察暗访，就发现我以前教了几个学生啊，还有继续的联络，就发现他们已经年纪都步入三十几岁了，女孩子
还没有结婚。
但是呢，我问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原因都很简单，因为第一，他们都有在赚钱，他们自己买一个小套房，他们也不靠家里帮助，但是呢，他自己养活自己，他觉得现在这个日子过得很好，很轻松，
潇洒，
很潇洒。他觉得呢，现在他们看得到适婚的男性呢，条件好的都已经大概都被人家
拿走了。
所以当然你要他随随便便嫁一个人，他又不甘心，
他又不甘心。
所以呢，导致台湾很多呢适婚的男性呢，他只好呢去娶外籍新娘。
你这个适婚是试验的试还是
试？就是适合，就是到了你结婚年纪的人呐、
到你结婚年纪，
假如他
名词很多，适婚什么叫适婚男性？
适合结婚嘛？因为这个蒙哥，你这个来美国久了，中文怎么退步那么多呢？对不对？
谁像你每年回台湾进修中文名词？
就我告诉你，现在问题是这样子，这些男性，假如他不是在这个什么电子新贵啊，不是什么科技人才的话，那他几乎呢，大概就找不到老婆了。
像什么在教中文的老师啊，
很难很难，那个非常难。那所以呢，他现在外籍新娘又分两种，一大部分都是现在最抢手是越南新娘啊。
为什么？
因为呢，也是明察暗访的结果。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个越南来的这个女孩子通常比较认命，
比较认命啊。
就是他来了之后，他知道他是到了一个比他富庶的地方，所以呢，他会乖乖的在家，特别是传宗接代这件事情会一定会做好。所以我刚才在跟你讲说，出生率很高，很多是这个越南新娘的贡献。因为他们愿意生啊。但是你说海峡两岸的婚姻的话，很多大陆新娘他是不会愿意跟你生孩子的。或者是甚至于说他可能只生一个这样子。
那他们这种混血的孩子在台湾会不会遭遇歧视呢？
没错，你现在就讲到点上，反正小贝这次就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真的、
因为你那常常因为我回去了，这常常就是听到这个他们会说，哎呀，你们在美国对不对啊，好像过得还可以，不过你们终究是这个次等国民啊，次等公民啊，都是这样讲。
他们这个印象很深，
对，
因为在台湾现在有这种社会阶层。
这个不要说台湾，这个你现在跟中国大陆讲也是一样啊，他说这个回国多好呢，这么火对不对，你看北京奥运都办了，这个中国就强起来，你们还待在美国那个屋檐下干什么呢，你们快回来吧对不对。
可是我们回去算什么，你叫台胞算次等公民吗？
不是，这是我这这么说吧，其实呢大家都忽略一件事情，我就回去跟他们讲，我说呢，你们看这个光光你说这个越南人好了，越南新娘这些，他们外形上已经跟我们已经很像了。
对，
我们再讲近一点，这个原住民呢、就是以前讲的山地同胞，已经外形跟我们够像，都在这个都还被这么样的歧视。你说这个种族歧视，那其实在亚洲其实种族歧视是最严重，你看日本种族歧视到什么程度，中国种族歧视到什么程度，只要跟他不一样或者是颜色其实都很接近，他还是要把你压到死。我每次提到这个我就等把火。
不过这次小贝讲了这么多还没有提到这个朝鲜人是吧？
那他们是不用讲，他们是根本就是隐形朝鲜人，就是欺弱怕强，这全世界都知道了对不对，他看你好欺负他就把你压在地上嘛，那要是你比他强的时候他就对你很奉承了。
哇，我们这个节目要开始散播种族仇恨。
反正我就说小贝以后又不是固定主持人，都是特别来宾。特别来宾的意思就是他的言论呢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所以呢，我就回到我刚才讲的，那出生率低，第一个就是这个女性她不愿意结婚，然后呢，然后呢，这个男性呢，他找了外籍新娘呢，生了这些孩子呢，又受到歧视，
受到歧视，
所以呢，这个很糟糕，这个 这个教育的问题啊，哎，这是一连串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社会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在这个下一代在走下坡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的。
你怎么说他走下坡？你看不见，你觉得他数目少是一回事，你觉得他走下坡？
数目少啊，就是变成这个两极化，就是台湾现在小孩子就分两种，一种就是他遇到你，听到你是外国回来，他就要跟你讲英文，因为他说他从小上这个双语幼稚园。哎，
现在听说在国内也是很
对呀、啊，一样。我就说这个情况不是只有台湾，我是现在整个亚洲这个华人社会的情况，就是往两边两极化靠拢。就是说呢，社会资源很多的这些父母，他的孩子呢，哎，几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外语也会讲啊，对不对？他很有世界观啊，对不对？六七岁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股票啊，怎么理财啊，对呀、啊，听着你多捏一把冷汗，对呀、啊，他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哎、欸，那另外一堆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这不但是社会最弱势，他们还是背着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原罪，他们是混血儿，哎、欸啊，他们不但呢，各方面的资源少，而且还被社会歧视，那更不用讲了，他以后将来长到他的立足点各方面根本完全不用。
那你这个台越的混血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了。
诶，其实以小辈在看，其实小孩子你猛一看看不出来，但是他讲话你稍微听得出来。
哦，因为他的母亲从
诶，因为基本上，嗯，对，他还是有一点，除非说他已经受了很长时间教育，你那种啊、六七岁的孩子啊，诶，你还是看得听得出来。
所以他妈妈可能也教他越南话，
或者说他可能在家诶，就是没有办法讲很标准的这个中文，对不对？反正国语、台语都讲不好。所以呢，这个的确是一个、社会的隐忧啊，这个少子化这个问题啊，我可以想见未来。因为第一个，这个我想前一阵大家也都听到台湾有什么大学过多啦，对不对？什么很容易就考上大学，这个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是以后这些是学校根本就招不到学生了，完完全全就是出生率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可怕一点，就是在这种少子化的情况之下，不但是台湾、香港啊、新加坡这些，你看日本这些地方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他们不愿意生孩子。归根结底，包括社会的精英，他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啊，就是小贝就是也是去稍微做了一下调查。
你刚刚是讲到这个孩子少。这个原因对不对？你现在要讲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这个不是不出嫁，
这不是
这个也不是不结婚，
是即使是同样台湾人跟台湾人结婚了、啊，对不对？或者是日本人结婚，对不对？哎，香港人香港人结婚，他为什么还是很不愿意生小孩？原因？
哎，愿闻其详。
哎，因为实在是养小孩实在是太贵了。
又麻烦又贵。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均所得来讲，这些地方呢，当然除了日本之外，平均所得来讲，比起美国还有一段距离嘛。但是你知道他们孩子的这个，包括是说你说这所谓双语幼稚园啊，或者是这个补习的费用啊，或者光光是童装的费用啊，就是小孩子穿的衣服啊，小孩子又穿的鞋子或什么，哎呀，小贝去看一下，真的是差一点昏倒。
有这么严重啊？
孩子的东西能够贵到那种程度，而且这是一个趋势，因为你少嘛，少他需求就小嘛，对不对？
对。
那他在卖的时候，他既然这个量不多，他为了 cover 他的成本，他就要卖贵嘛，就是等于是恶性循环了、
啊。所以这个跟从前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是不是哥哥用剩的就给我们用嘛，对不对？现在不是啊，每个孩子又讲他的独立性，又讲他的特别性，对不对？养一个孩子都是一定要这样子，还每个人都要怎么呵护？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在发生在中国啊。所以我告诉你，长此以往啊，整个全世界大华人的区域啊，不用什么一胎化，他生的就比一胎化还来得少。所以呢，这个走向这个亡国亡种的路啊，
哇，有这么严重到亡国亡？你说中国人全世界人最多，你认为他会亡国？
觉得长期来看，实际上是这样，对啊。你除非说是跟一些外族的通婚啊，你去 mix 这个血缘啊，不然其实这个也不错啦，说实在话我个人就觉得说其实也不错，但是呢大家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我就是来愿闻其详啊，把这个问题既然带到蒙哥的面前，对不对？
我都忘记你还有这招，我光在听你这边讲这个什么路边新闻
你刚刚讲的法国，照理讲法国这个国家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知道法国人嘛，感觉就是还蛮不负责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这照理讲他们出生率应该蛮低的，结果还不差
就是因为其他的人都迎头赶上，以前法国人出生率
本来以为法国人出生，他每一千个人里面啊，每一年还生了 12.73 呢。
那这个也不能完全这样算，因为法国有很多这个回教徒的移民，对不对？他也有种族问题很严重啊，前段时候暴动了，所以这个还是得问问他生的到底什么颜色的。
对啊，所以呢，现在出生率这个问题啊，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啊？ 你们在讲这个，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末世的情况啊？
我都还没有这个听够，你又开始问圣经的问题了。
我先把这个问题问一问嘛，我们要不要插播一下给听众休息？因为听众小贝才刚回来，对不对？那听众一下子听了连续这20分钟的这个疲劳轰炸，噼啪讲一些，就刚回来讲一些好像很耸动的题目，要不要插播一下？
很耸动，好好，我们插播一下，让小贝喘一口气。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6:13，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低自尊一直是我努力克服的一件事儿。我猜许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人能够达到自己或别人所设下的高标准。我们正在攀着雅各的梯子，却永远无法到达顶点。我们急不可耐地问着，难道要用尽一生来做那么些日常小事儿吗？有时候我觉着奇怪，像雅比斯的祷告这样的小册子，怎么会在基督徒中引起那么大的冲击呢？这类耶洗别的短暂祷告使信徒的情感大受震撼，他们本来就对所做的事不满，渴望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祷告说，主啊，扩大我的疆域吧。$100,000建成的教堂竣工之后，当地牧师随即到更大的教堂去了，留下一大笔抵押贷款的烂账，他工资单上的数字大概增加不少，听他布道的人或许翻了两番，可难道这就是意味着他的疆域扩大了吗？当然，他拥有世人热切追求的上进心，可我们基督徒不是应该有所不同吗？难道爬到梯子的顶端就能见着主了？我觉着，在我们跌下梯子的时候，遇见主的机会反倒会更高些。相比我们攀到顶端去见主，主俯身下来与我们相见会更容易些。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和主面对面呢？不就是我们跌得头破血流，愿望落空，几近放弃的时候吗？主曾在雅各的生命中出现过两次，每次都是在这位老人对世间的一切失去希望，不得不指望他这个唯一的盼望时。这两次与主的遇见后，他的灵命大大成长了。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用途，被造成锯子或凿子，却无法成为锤子。乐器只有放在主人手中时，才能发挥功能，完成他们被造的目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成为不是我们的样子。我们向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他在别人眼中是大是小，都是伟大而圣洁的。我们可以将手上的工作献给神，使得我们更努力地做工。整个世界和一切地域都是属于主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扩大我们的疆域。我们只需要努力与主同行，与他同工，允许他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意志，这可是相当合算的交易，不是吗？
圣灵此时降临， 爱中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求你圣灵此时降临，释放我们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完全与你合一。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报过你是小贝了吗？好像是大好的消息，需要再报一次。
我是怕太久，已经听众朋友已经忘记这个声音是谁，对不对？搞不好一听，哎，这个是启木。
你现在快要失业了。
对，快要失业了，对，赶快跟启木抢饭碗呢、啊。
对，你赶快带一点这种耸动新闻，
启木赏口饭吃吧。
什么跑了？你在这奥运都在拿金牌，你跑到台湾说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个危言耸听的节目。
这不是这么说，这个就是这个圣人呢，就是能够很早就看出这事情的端倪啊。嗯，
对，他会剩下来就做一个剩下来的人。
不过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不是单为台湾讲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普遍化，我是已经普遍到化，因为这次去感受特别深，因为夏天嘛，哈，
对，
小贝讲最起码夏天，对不对？孩子应该就放假跑出来，结果发现第一个夏天孩子身上基本根本没有假可以放，
真的吗？
真的啊，
他们干什么？
问啊，他学校的这个暑假，这学校都是不是外面的补习班哦，就是学校本身，他暑假从放假第一天就开始要开始有这个辅导课， 他就反正他就是继续上下去就对，根本没有假期了，
根本没假期了，
根本没假了，哎，可以这么说了，就完全没有。
你看见在台湾街上小学生怎么戴大眼镜背大书包吗？
那个倒没有，
倒没有，
那个最起码，哎，就是说他这个所谓教改啊，就是这个是我下一次要谈的题目啊。
哦，下一次谈教改，这次谈少子。
对，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不单是台湾问题，中国有一样的问题啊。现在中国也是大学生太多嘛。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社会现象是很有趣的，是只会发生在这个，就是全世界只会发生在那个这个孔孟儒家社会的这一个特别
的地方。
嗯，这我们下次可以谈。但我这次就是把少子化情况再稍微讲一下。
请说。
这个不但呢，哎，你看到这个孩子呢很少之外呢，我就举一个案例给你听好了。哎，
请说。
我就拜访了一个家庭，
嗯，
他这个家庭呢，这个祖父母呢生了这个三个孩子，
是。
那这个三个孩子里面呢，哎，三对都已经婚嫁，嗯，但是只有一对呢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
哎，那这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儿，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只生一个人都是要男的还是女的？你知不知道？
哎，在中国听说是要男的，那在台湾
不对，不对
啊，不对、啊，
连中国都不是了。嗯，这是小贝哎听说
了，
现在只生一个不是要女的，嗯，
真的、啊，
哎，现在女的绝对比男的值钱，我跟你保证。嗯，
哦，难怪我就认识一个人，他连生三个女的。
对呀、啊，你知道这种东西呢？你假如只生一个的话，你生女儿是保证是生一送一嘛？
为什么？
去比较容易把它收编成为半子吧，对不对？你也知道这个丈母娘呢、啊、岳父稍微对这个女婿好一点，男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马上感激涕零、嗯、对不对？替他的老婆尽孝，是不是？哎，那你说你也以前讲过的，娶一门的媳妇儿要得到这个父母的疼爱，那很难呢、啊。哎，
嗯，
所以呢，你生女儿比较划算，哎。而且
你今天讲这东西，这个到底是可信不可信啊？你讲
对，可信的，不信的话，我们待会开放 call in， 开放 call in 给听众朋友看，他不要说是台湾，就是说包括这回中国大陆一样，你看都看到听到，跟小贝讲的一不一样？
可怜天下父母心又出来了吗？
哎，这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么一家的这么多口，这已经不是。这不是一胎化了，你说一胎化是一对祖父两对祖父母，对不对？
嗯，
然后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然后就是一个这样。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他是呢根本是这个上一辈啊，还有姑姑啦，这个叔叔伯伯这都有。哎、嗯，可是在下一辈居然呢，哎少得可怜。
那当然了。
哎，那像这个是不但集全家的疼爱于一身的，几乎是全部连这个姑姑啦伯伯自己疼爱都在一身的。那这些孩子出来啊，也不但只是说他家的宝，
嗯，
基本上就是说他什么事，他这辈子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哎，他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就这么样说。
嗯，这倒不错。
哎，就是上一个世代呢，也累积的财富各方面给他呢，哎，都够用，哎，他都可以。
很多人都会疼他啊。
对，有错。对，这个情况已经在香港了，在日本，在台湾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年轻一辈的人呢，他基本上呢。哎，他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追求了，所以呢，他们现在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电玩呐、
啊，上网啊、
哎，对对对，因为这些东西基本上呢，哎，他比美国年轻人更迷惘了、啊哎。美国年轻人最起码他到一个年纪呢，大概他知道他父母可能会把他踢出来，他还要得想办法找点工作。
而且美国还是有这种文化，他独立
啊
什么什么，
那
去大学之后啊，还是有一个正轨的生活、
啊。对啊，到麦当劳去打工都不见得找得到工作了，那父母怎么可能会强求你说一定要怎么养活自己呢？哎，社会就这样。
嗯，反正有薪水的人，长一辈的养着小的，
哎，
没有怎么样，
对
吧？
这个他这个孩子，只要他不给他败家啊，不要出大乱子，我呢定期每一年都送他去哪里游学一下。哎，学学、
哦、这叫游学，游学跟留学不
一样
啊。
这留学是个拿学，游学就是送他去看看玩玩，认识认识朋友，每年送你去一次，搞到34岁、35岁没关系，在家里当乖孩子。哎，真的是这样子啊。小贝这次回去看到一堆啊，嗯，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对啊，你搞到30几岁还很努力上进的去。这个拿一个博士让家里光耀门楣，这样就够了。那个博士念出来根本完全找不到工作没有关系。
是啊，嗯，就像我们世外桃源做做节目就可以了。
你们扯到世外桃源了，对不对？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是短期的社会情况。 那你想想，你往后只要推个20年好了，那你想想看，这个劳动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小辈简直就不敢想象啊！
这劳动市场在引进劳工啊，对不对？像从德州引进大批归国劳工。
什么叫归国劳工？
就像你这样子啊，
美
跑腿啊！
国地方大，它还有开放移民的本钱。对不对、那你说其他的地方，你说人家台湾啊、香港啊、这个日本也好，它地小人多，它到时候不但高龄化，它一旦开放，每一次开放那个社会问题又是更直接了。现在光台湾好了，那个泰国的劳工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治安的问题啊。
哦，有这样的，
是、
啊、泰国的劳工是什么？引进男性做，
当然讲，但据说越南新娘就是蛮乖的，不会有出什么状况。那个菲佣现在已经不太，人家不太敢用了，因为一动不动就告，所以现在
比较厉害，他们讲英语。
对，那泰国的劳工呢，据说呢，他们行事作风比较狠一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他要是觉得看这个情况不太好的话，他干脆就干一票，他也走人了。所以呢，这个在这是社会问题啊。
你把台湾好像讲得很可怕一样了。
这其实是真的是，我不是说特别说去强调台湾，然后是整体来讲，但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但是的确现在绝大多数它很多社会的一些抢案呐、哈，还有一些这些治安的问题啊，现在已经很多都是外籍人士做的了，已经有这样的味道在了，那怎么办呢？那所以呢，我就来听听蒙哥讲这个东西。当然了，我们是把这个情况讲出来，但是归根结底问题还是个。人口的这个新生儿越来越少啊，这个新生儿他将来的负担会这么大，这个情况严重到非常的严重的地步，然后呢，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又非常的不切实际，而且这个下一代的人又基本上跟，不到说是代沟啊，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想的看的事情都完完全全不同了。
他们有一个网上文化，另外一种的世界，是不是？
那个还没关系，那个玩玩没关系，对不对？但是玩玩能够回到正轨来就不错。现在是连正轨都没有地方让他们回了。一堆的这些大学生，对不对？他呢，还找不到工作，对不对？包括中国现在也是有这个情况啊，你没听说吗？对不对？现在不要说在这个台湾了、在中国大陆也是，据说超过40岁你就不用想再找工作了。
没有人要雇你了，年纪太大了。
对呀、而且很可怜。我这次回台湾，我发现了这个饮食的这个，就是说，一些在做一些擦桌的抹地的、都是一些中年的男性哎，你看得很心酸的。以前印象中做这些工作的都是这个欧巴桑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年纪大的老太太、就是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了哈，那现在是基本上是大概40-50岁的男性，
他们是怎么样？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就有点落在社会的后面，他就不。
但是他又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即使那样工，他也非得
做。
我去了几次，人都是可以看到这样在收碗盘的、就是大概年纪比小辈再大个十二三岁，就成为蒙哥这个年纪的人、就是看就我弟就好像看到蒙哥。这个扣楼的身影在那边这样收桌子啊，在那边弄盘子，看得很心酸啊。
这你到台湾还想我是吧？
对啊，这看到很多蒙哥的身影，而且他们偏偏在那边又没有机会能够做世外桃源，你们看更可。
蒙哥这个还不错。
你说我就是问蒙哥啊，这个既然我们都把问题都带到了，对不对？
是。
那这个圣经里面呢，是不是有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末世的现象啊？这个是
忘记了，除了这个。没有小辈的节目不精彩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他的同工没有一个有你这一套的，怎么讲一大堆，然后就问蒙哥说什么解决之道啊？甚至说什么？
问我来问你干什么呢？假设说我这个东西不是要从圣，我们要是这些问题不是从圣经里面找答案的话，小辈多的是管道，能够在这世界上的知识里面找到答案，为什么还要来找蒙哥呢？
好，那第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对于这种混血人。啊，就是混血人的这个
怎么第一个问题怎么又讲到什么混血人？你讲
对啊，怎么样改变社会观念，在这件事情上、避免种族这个结党啊？
你这个无可避免，这美国都已经是这样，这个美国已经号称世界的大熔炉，都还这个样子，这怎么解决嘛？
可以解决啊，就是请大家 收听小贝这个世外桃源那几集节目，专门讲台湾人其实都是有好几种血统的。
你现在要回复，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类起源原为一这件事情啊。
那个太远了，还是听小贝的节目比较精彩。刚好有客家人，有广东人，还有山地，还有这个原住民的
河洛人。
对对对，好了，那一集是特别精彩了。对了，
那实话实说啊，哎，
那应该把它变成这个国小指定教材，这样大家。
那次还特别回去寻根了一下，我还去再次，哎，再次去探访这个，哎。在日月潭附近有一个这个九族文化村，又被招待再去了一次啊。
你去了以后，你找到你的根吗？
去了非常伤心呢、
啊。为什么？
因为以前这个九族文化村呢、啊，还做得还不错，还真的有把客族这个，就是他现在呢，为了招揽客人呢，哎，加了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这个 Six Flag 那些东西啊。
哦，就是游乐场，是不是？
高通从空中掉下来的啦，从地上荡上去的啦，
哎、哦啊
欸，哇，这个人潮汹涌啊！结果哎、欸，他这些设备就夹杂在他这些文化建筑啊，这些馆的附近啊，哎、欸，就你想当然而啊，就是小贝一个人在逛，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其他人通通跑去玩那些的，嗯。
哇，九族文化村就小贝一个人在那里看，
就是那个文化的东西，现在没人看了，蛮可怜的。嗯
那你有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嘛？
没有啊，跟我十几年前小贝还没出来的时候都一样的东西，就没有进步啊。所以你看的也蛮气，没有添一些新的东西啊。嗯
嗯，哎，这个我真的是没答案啊。当然对基督徒来讲，你讲到最后归根究底就是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这福音有一个特色，
哎，
你一进到这个福音里面呢，它就自动。让你这个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歧视会消灭掉。你想想看，这个福音的第一个族群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之所以很不愿意信耶稣啊，因为圣经的新约是讲得很清楚了，既然耶稣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为一体，大家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就说了，此后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哇，他第一个就是他放弃他在地上的国籍呀、啊。
嗯，哎，
这个当然他是一个观念上的放弃，就是我不再想说啊，只有我是神的选民啊，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都是所谓的外邦人。哈哈，这犹太人叫这个 Gentile 是有歧视的意义在里面。
嗯，是的
啊，因为你说这个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混杂、通婚这些事情。在旧约到新约犹太人的历史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啊，到最后你看犹太人这个民族到最后他们仍然被称为是独居之民嘛，他不与外族通婚，他们以此为傲。
对啊，那你看当年犹太人跟这个埃及人生的这些孩子呢，哎，他们后来下场如何也没有交代啊。
你怎么知道还有个埃及人生孩子？应该是有，
哎，铁定有啦，对不对？他们在埃及住了400年，开玩笑，总有一些人，对不对？偷跑出去嘛。
这个族群跟族群之间的这个界限啊，要消灭掉，那你必须要借着福音的力量。此外，没有别的任何的力量，这是一点。那听众朋友如果不信的话呢？这个星期六晚上7点钟，请你到华人基督徒教会。
哦，就是这一次从台湾邀请那个九族这个儿童合唱团来，是不是？
不是
哦，不是哦，嗯。
但是我们这个是真的有九族儿童合唱团，这是九族青少年演的一出戏啊。
真的叫高山青，是不是？
这个叫魏特尼斯
啊？
叫魏特尼斯，你没听说过吗？
魏特尼斯，诶，难不成他是？诶，听起来该不会是个日本人吧？嗯。
不会了，你知道现在中国抬头以后讲英语都要用汉语拼音来讲
啊、哦，要汉语拼音。魏特尼，
日本人他多神奇，是不是、哦？你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都有他的日本名字。现在日本名字音译呢，那比这个英文的原文还够劲儿。
嗯，哦，那魏特尼斯，那你说就是一个英文字把它念成这样子？哦、
对了，
哦，那我、知道了。那你这个
什么字？
哎，你这个就是这个啊，叫证人的意思了。
对 ，witness，、对对对 ，witness 是演什么呢？是演这个假设主耶稣的门徒啊，跟着主耶稣，直到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为止，这样写的一出音乐剧。
哎呦，音乐剧，该不会这个作曲者跟我们世外桃源有什么关系吧？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完全是这个英语的啊，
完全
这是一个相当出名的音乐剧、据说现在美国还有一个地方他每天晚上演啊、
每天晚上
就是有点像这种 passion play 一样、
那这个就是完全照他那样演就对了，
差不多。
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
啊？不会不会，这个你演是绝对是可以演的啊，就是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用九族文化村的青少年，这个不是九族，这所谓的九族是这样，有黑人，有白人，有墨西哥人，有中国人，有菲律宾来的中国人啊，有台湾来的中国人，有大陆来的中国人，有在北美生的小 ABC，
嗯，
当然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
嗯，
但主要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排练了两个星期，就是导令暑假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在没有教课的时候，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就学唱这些歌，学演这个戏。
嗯，
啊，这个成了他们的一个传统，让他们每年在结束了这个公寓步道的施工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卫特尼斯》这句戏啊，拿来做他们最后的压轴。这次有好几场啊。有一场是在这个奈及利亚的教会，有一场是在一个公寓露天去演了传福音。那最后一场最精彩的，就是华人基督徒教会本星期六晚上7点钟。
哦，真的？哎呦，
对，
哎呦，那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这个有兴趣要来的，要是不知道华人基督教会怎么去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281-561-9747。哎呦，我怎么还记得这个电话号码？
不简单的，我以为我们现在需要开始改报小贝的手机。
281-561-9747，请你打这个电话来留言之后呢，我们会跟你联络怎么样过来。
对了，尤其你家里边如果有十几岁的孩子，欢迎你带他来看，因为都是青少年在演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很容易引起共鸣。因为是演戏唱歌，所以哪怕你英语不通啊，你这么听，你这么看，你可以至少听个七八成没有问题的。
而且听说里面所有的英语对白都是翻成汉语拼音嘛，你既然题目都叫卫特尼斯了，对不对？
也值得向他们建议啊。那这里边你就看见这些孩子啊，他们是一个暑假一起传福音，现在一起演戏。这个他们所传的福音，以及他们所演的这个卫特尼斯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出戏啊，是真是假啊，以及在种族之间是不是还有任何的鸿沟是不能被跨过的，请你来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台湾啊，中国社会啊，不管是亡国灭种啊，还是越来越兴旺啊，根本解决之道在于耶稣基督啊，这个讲道理没有用的，你就来光看他们唱这一场，就保证值回票价。那是免费的，对不起，
我是免费的。
对，那我们
那你也只谈到这个种族问题啊，那个少子化的问题呢，这个就圣经里面应该有很明白的讲这个事情，这一定是一个末世的征兆嘛。
这个保罗在提摩太书的时候就讲了，提摩太后书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的人要专顾自己。这以前我们说过啊，但是再念一次没有问题。
再念一次，提醒大家一下。
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违背妇女，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
这怎么好像在讲一个历史上面的人物啊？
特别请你注意中间我刚才念的三个字叫做无亲情，亲情不见了。为什么亲情不见了呢？不单是因为人自私，不单因为人自私，根本就亲戚不见了，你要怎么有亲情呢？
我以为你刚才念那一串人是在讲这个中国历史名人陈世美啊。
谁是陈世美？
陈世美，秦香莲，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这包公的名，包公案的名案，你是不知道。
你就是看连续剧看的。
新人陈世美，对不对？你刚才讲，你在念一次什么无亲情怎么样？
无亲情，不解怨，
违
背父母，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
对，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 爱宴乐不爱神。
哦，所以这个不是只是讲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保罗对在那个时候就说将来人类的光景，整个人类的光景会变成这样，
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风气，这样讲总懂了吗？对不对？
嗯，
对，很容易就能够让你感觉到的社会风气。那这个社会风气其实是在几乎是所有的文化，对你们年轻人的文化也好啊，中年人的文化也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嗯，
大家都在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里边，你被卷着走，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对呀，啊，你有没有几个下一代可以疼？那不疼也不行啊。
对呀，啊，所以听众朋友啊，你真的是啊，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它仍然是大致来说还有相当雄厚的这个教会
生育能力啊，
生育能力，
哎，这其实还不错了，还不错了，嗯，
生养能力，
哦，生养能力，就我知道的这个哈，啊，不管是这个从哪个地方来的这边来这个美国，基本上呢，只要稍微呢，哎，也不见得说真的经历上一定要很站立得住。基本上呢，我看到孩子生一个以上的还是蛮多的。嗯，
对了，像小贝这种优秀分子，身先士卒。
我当时就是想得太远，为了造福人群，我就牺牲一下，就生了老三这样子。嗯，
那这次台湾回来是不是预备在生老四呢？
嗯，这很难说哦。嗯，
难说。
对呀，啊，假如主容许的话，现在讲话都要稍微高山仰止一点。
再呼吁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自己没有去教会的，我们就说习惯好了，你也不喜欢去里面听讲，你对福音也没兴趣，盼望世外桃源不单能够帮助你啊，改变一下你的态度。尤其我们在这里呼吁啊，就是为了你的儿女，你必须把他们带到教会去。
是的，
和其他的孩子大家一起的生长，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刚刚听众朋友已经听了好几次了，我们这个暑假访问了好多跟导令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啊，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包括你的大女儿也去了，
对，
对不对？
嗯。
那他们这些孩子凑在一起，别看他们好像就是在玩啊，然后他们大家一面服侍，大家一面有学习，也有很多的时间他们在一起玩。可是这一个暑假玩下来啊，对这些孩子的身心的发展真的是有很大的助益，
是
很大的帮助。
嗯，
不像是你在家里边就是打电脑啊，或者像你在台湾讲到这种。
对，我就是觉得说这个以后的这些这个下一个世代上来的，欸，他们的人生我觉得是孤孤单单的，因为他们都他们都得要靠他们自己啊，对不对？他上一辈人给他所有的资源，然后他对周围的人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都是外人的嘛。
专顾自己，他不能不这样顾，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他要去顾。你看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办一个暑期活动，这个暑期活动一定要有目的的，帮你补数学啊，帮你弄体能啊，或者某一种特殊的技术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像在台湾的补习教育，连体育都要补习了。
只要是为了孩子，你想得出名堂，就有人会把孩子送过来。
也是，嗯，
对啊，好好的一个在一起玩的。一些好孩子在一起玩啊，他们能够彼此交朋友，而且是超越种族的，而且是有福音在他们中间的，
嗯，
是有服侍在他们中间的。
嗯，你这个要在亚洲行得通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里面也是讲英文的，他们要来学英文呢，所以他们会来。
哦，哎，我们在这里其实有最好的机会。
嗯，
因为我再做一次广告啊，这个星期六晚上七点钟请你来啊，这一群孩子呢数目不多，二三十个，那真的是里面什么种族都有，什么年纪都有，什么家庭背景，什么文化程度都有，你把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都是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会看见一幅非常非常美的图画啊。如果你愿意来坐下来听，我保证你会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动啊，是绝对职业演出团体都不能带给你的一种感动。
哎呦，真的，你这个话会不会讲得太满？到时候人家来一听，这职业团体都比不上，那到时候一听觉得很失望，怎么办？
职业团体是这样啊，他把那个剧啊演得活神活现啊，是一点错误都没有啊，简直就给你演活了啊，你就注意看那个剧情，对不对？可是主耶稣来啊，他不是要我们看这个剧情，他甚至不是要我们专门只看他而已，因为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楚啊，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啊，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群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超越种族、超越年龄，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呐、啊，那是没有一个职业演出团体可以给你演出来的。
哦，你讲的是这个。
耶，从那里面你会看见耶稣，从那里面你会对你的儿女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感恩。你也知道，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了，只要他们从小认识主啊，
嗯，
他们仍然可以健健康康。
是的，
嗯，那这个东西不容易做啊，因为现在在亚洲的社会太功利了，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向共产党学习
啊，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啊，哎，
会去发展一些青少年的群众运动，
嗯，
对不对？给他们，那是家长不放也没办法。
嗯，
对不对？给他们几个礼拜的时间，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像明天我们要听马明星啊，他到中国西北去，那也是一群孩子，青少年。这、青少年在一起，让他们学圣经，让他们认识主，那这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至于你讲的很多其他问题，你说到底怎么解决？哎呀！蒙哥要是有解决的办法的话，那马英九还当什么总统呢？对不对？
哎，那所以这我们节目呀，难道现在就差不多了吗？还是？
现在就差不多了。你没有跟我们讲，你这次去传福音了没有啊？
哎、哦，有哎、嗯，
还是有还是有一些青少年吗？
哎，也是有哎。
嗯，结果怎么样呢？
嗯，这跟上次差不多。嗯，
跟上次差不多，那就表示蛮不错的啦。
没有啦，就是有几位啦，呀、yeah, ，有几位有觉志，那后来还带了一点茶经，茶经才又发现了一些人，这个一些这个教会的一些，
还可以再做一些专辑，
还可以再做一集节目嘛，嗯。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就拭目以待啦，啊，谢谢你啊
，OK，
时差都还没换过来就来做节目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